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常老师您好。
丁赞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个我有一个朋友想要我请问老师一个问题。
是。
赛斯是不是说我们每天都在投射，然后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进程是说我们并不会越老越衰弱，因为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精气神，就像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投射，赛斯是这样说对吗？就是我们基本上人不是一定会越，我先把问题问完算了，就人不是会越来越老的，人是可以一直保持很好的精气神的。可是呢他现在就很生气，又问他说明明放眼望去所有的人都是会越来越老的啊，那你们这种赛斯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以请您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还是提一下我之前介绍的那一本书《心理理科学之桥》。那一本书呢不是赛斯说的，但是科学家说的齁。那尤其第一部分的话，大部分的篇幅在讨论大卫伯姆。那在大卫伯姆那一篇文章当中，他讨论到后来他就提到一个问题是说，那么假设按照他们现在所了解的量子理论来讲的话，人是根本不可能老的。
人是根本，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放眼望去所有的人都在越来越老啊。
所以那个是信念跟情感所造成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群体认为说啊，我们人会越来越老。那假设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了，你一定有听过道家的返老还童。那假如说他有另外 一套方式，他能够去处理一个他内心的感受跟信念问题的话，那么他自然而然的话他的身体状况会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人类之所以我们放眼望去大家都越来越老，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群体识是会越来越老的，而不是说这是一个必然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这不晓得应该是赛斯说的，然后比如这样讲好了，像我们是中国人，那美国人不太知道中国人的样子是什么，从样子上看年纪是什么，因为都是娇娇小小的。那假设说把你丢到美国中部，那中国人不多的地方，然后呢你突然间失忆了，你以为你是15岁，好，然后呢这样的方式生活，别人当然不知道你的年纪，因为从中国人的外貌上看不出来，对不对？
看你真的像15岁，
你人家看你是15岁，你也坚认为自己是15岁，假设是这样的话，你立刻就会半年之后你会有15岁的身体跟15岁的一个状态，这个据说是有经过实验出来的东西。好，那所以我们的观念或者是说我们的固化情感在催化着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假设说我今天没有去台湾，然后没有拿到那个老人证，就是 我想我一直都没有什么白头发，然后呢身体状况也一直都，但是那个当你对一件事情你有个概念，
你去拿老人证了，
我去拿了老人证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你对自己的概念会形成对自己身体的形塑。我们还是一样的，从哪一个课我们都可以从三个两个人自己来着手，就是其实外在的物质它就是内在的情感所外化的结果。那假设说你现在内在的情感你觉得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话，那么你就会用那种方式来形成外在的世界情况或者自己看起来的样子。你有可能一夕之间头发全白了，啊，你像那个伍子胥，啊，伍子胥就一夜之间头就白了。那你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整个身体就垮了。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完完全全是你的情感在作祟的。但是像道家来讲的话，它可以返老还童，像周伯通老顽童，对不对？那当然你说这是小说写的，可是假如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例证或例子的话，他又怎么去写这样的小说出来呢？
我在现实人生里面是有看过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夕白头的事情，但是我却没有看过有白头的老人一夕变回黑头发，除非他是染头发。
我觉得像你说的那个阿林卡摩加尼，或者是我送给你们的那些东西，
他就等于是，他
也是一样，他就一系，他的状态就是已经垮掉了，他可以一系之间又回过头来了，
对，
是有的，
是有的。
好，只是说我们的情况就是说，一个我们群体的观念，好像说先有一个产生一个想法，就是 人根本就不可能越来越年轻嘛，人根本就是会越来越老，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想法。那么根深蒂固的想法是不是根深蒂固的情感？
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那假如说呢，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没有真的去调查过人类的一个状况齁，很多的例外事件通常都不太会显示出来。因为例外事件的话通常都会认为是变态或者是其他的个案。那就算显示出来你也会认为它是变异数。那假设说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话，其实就表示它是有可能的。那现在的科学家他们，物理学家他们研究出来的就是说，其实根本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某个角度来想齁，其实时间也是幻象啦。好，第九册的第三节他提到说，时间就是神经突触去感受出来的东西。他说除了这个实相之外的其他人，他们在感受时间都没有时间这个东西出来。
是。有道理。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其实是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情感状态。有一些人他们也许活在深山当中，他们完全没有什么时间的概念，也没有老化的概念，那他可能会比正常的那个情况要。
其实失去的地平线那部电影就是在演这个东西，他们在那个深山雪山里面。每个都很年轻啊，一离开那里就有了人类的群体式，
是，
就
是
一下子就老了，
是，这样 OK 吗？
是 ，OK， 谢谢。
那我们就继续上我们的课哈，我们前面是上到第一册的第十三节哈，
是，
然后呢，
再次早期课，
对对对，上到9:40那个地方，那。这个9:40的前面一点，我把那句话重新的再描述一下。他说呢，物质的业力树很像非物质的情感跟感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推动力啦，就好像说那我今天这个变成年轻或变成老的话，其实跟感情，我们刚提过，跟感情跟感觉是有关，而感情跟感觉是同一个东西啦，它根本分不开，交梦不离的。那所以我们怎么感觉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老了，我们觉得同侪都这个已经凋落或者是死亡了，然后你就慢慢也会把你对某个年纪应该有的那个感觉，你会一直都会变成你的一个情感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有个朋友，他的母亲过世了，
是
好几年了，可是他还是常常在那个悲痛里面哦。
嗯。
那我们昨天就在讨论说，因为那个 Joseph Campbell 他讲神话，他讲一个东西，他说爱越多痛苦就越多。那我就说不是爱越多痛苦就越多，因为爱的本质是喜悦的，是美的，是恐惧越多痛苦就越多。那反而爱跟恐惧是互相排斥的东西，对不对？
是。
那他就在说，那他为什么他这么痛苦？他母亲过世，那他说他是因为很爱他母亲，所以他很痛苦。那我就说，不是爱本身使你痛苦，因为爱的本身应该是让你享受那个美、那个喜悦。那他就说是失去使他痛苦。那失去跟恐惧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常常会把爱啊或者是想念啊这个东西齁、把它错用掉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想依靠齁、我们因为是失落，我们是因为想要抓什么东西来让自己觉得安全，我们是因为寂寞，我们是因为孤单，所以我们要满足这个寂寞孤单这个所要依靠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在外面去，我们会去投射外面去找一个补偿的东西回来。那当找补偿东西回来的时候，我们说它就是爱，对吗？那可是这个爱一旦没有的时候，你其实变成又回到孤单，又回到寂寞，又回到失落，是不是？那假如是爱的话，我们讲一个状态好了，就是说今天像我的小孙女出生，那她的父母亲看到这个小 baby， 她产生出来的情绪跟感觉是什么？
爱了。
对。 对，他有没有依赖他？其实没有，他没有依赖他任何东西，他没有需要他任何东西，但是他的情绪上就是映照出来一个东西。我只能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要表现红色，那么这个红色的话，你必然必须要在白色上才能够充分去表现红色。假设说它有其他颜色，比如说黑色或者是比较深重的紫色什么的话，你把红色画在上面，那个红色显现出来的不能完全显现出那个红色。所以情感的话，它是有相对的对应物才能产生那个情感。那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假设说有什么地方任何人因为他的关系，因为事情的关系，让你在情感上或者是感觉上产生一种非常的一种舒坦安然或者是爱的感觉的时候，那其实并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说你透过它来映照你内心的情感状态。那当然这个东西就跟他的某些信念有关啦，比如说对孩子的喜悦或怎么样，对不对？或者是你养一条狗，那这条狗你觉得哇它好漂亮啊，或是你看到花，或是你看到漂亮的夕阳，当你看到漂亮的夕阳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好美，很有那种爱的感觉，对吗？可是当我在想说我明天还要去看那个很美丽的夕阳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就变成有问题的。因为当明天一看不是那样，你会觉得怎么样？好失落，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要去抓起明天的美好，我们把明天要把今天的美好要固定成明天的话，我们其实就不会去享受那个映照所产生出来的感觉。那我是觉得说，当我们有某种感觉的话，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就会产生映照的现象。可是如果我要抓起这个映照现象的话，那我们就会直为变成一种失落的感觉或是痛苦的感觉。比如说母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像我刚提到的儿女的那种感情，对不对？那是很美的东西，就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温馨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可是假如说你要把这个感觉永远维持的话，那你当然就会有失落的感觉。那我前天有提到一个观念，比如说当你爱一个人或想念一个人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可是那个感觉它其实充盈着你的内心里面，反而不会说是因为相处的关系今天又不顺了，这个事情又不喜欢了，你们又开始吵了，对不对？所以我曾经从我一个朋友他的先生过世以后，那他跟我讲了一种感受，他说他很想念他先生，他说他可以用一切来换跟他先生讲一句话，但是他也跟我讲另外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他有时候会觉得很美，因为他在任何时候他的先生不会再变了，
不会再跟他吵架
了。之前可能连坐车在车子都吵到在高速公路他要下车不要继续坐了，那本来有那么多可以吵的事情，对不对？那现在不是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变化了，因为那种感觉他其实永远充盈在他的内心里面。所以当你爱一个人而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把这个感觉消掉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都在你心中。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你爱一个妈妈，那这个妈妈她其实随时你随时都能够享受到她那个美跟好的部分，你从来就不会真正失落过，对吧？因为当你想的时候，她以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赛事的观念来讲的话，你感情一出去她立刻就在你旁边，她根本躲也躲不掉，她要离开都离不了。
因为说有一种说法，赛事说她说在空间上她可能已经消失了，可在时间上只要你想念他，他就永远存在。
对，
问题是我这个朋友的痛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刚讲过了，他的孤单，他的失落。
没有，他儿孙满堂，非常幸福。
就是在儿孙满堂，他就是失落一个东西嘛。你今天再是，我跟你讲，你今天是亿万富翁了，你今天少了一万块钱，你还是很难过，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你少了一个你觉得应该要有的东西。我们人就是很奇怪，因为我们的人的本质哦，没有，我们就会看我们失掉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拥有的。
对，
好，你看到那些痛苦的人哦，你把他叫过来，然后来哪个同样的人，然后你把灰遮的那个连吃饭都不行的，你来对比较的话，你说你痛苦什么？我把你送到灰桌，你现在生到灰桌，你是那个族类的人，好，那你痛苦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很多像。我知道像现代的社会，不管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有一大堆的精神非常痛苦的人，但是他的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甚至有还是蛮富贵的家庭，对不对？他 他真正的痛苦是什么？他可能失落一些东西，那可能他失落的那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看他拥有的部分。所以赛斯才一再教导我们说，你要不要多看一下你拥有的，而不要去看一下你失落的。
但为什么人类的天性啊，比方说今天我有一次跟我们一群朋友做一个实验，说我们来数算我们自己的幸福，大家都意兴阑珊。可当我说我们来数算我这一辈子倒霉的地方、不快乐的地方、被欺负的地方，哇，每个人很热切的要来谈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
是、但是人类的天性喜欢讲自己痛苦的、不快乐的、被亏待的地方。
我们因为自我的关系哈，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的不足或缺乏的部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小都被教育。善恶观，什么是对的什么？当你有不对的，或当你有错的，当你有不足的地方，你一直都会在关注那一点。然后呢，你有的或你已经很棒的那个地方，通常你是不太会看到的。有很多很有才华、很有才艺的人，他一直说我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个地方，你一直要跟别人比，不是你能力的部分，但是你不会去想说，其实我真的很棒了，在某些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教育要去看怎么讲，防卫机制在保护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失落。但是有的时候它却是个机会成本。当你如果说一直在关注某一个部分，那么你就失掉了另外一个部分。那你说那我要去关注到失掉的部分，那么你拥有的部分也没有办法真正发挥。
那所以我那个朋友他每次提到他妈妈就泪如雨下这样。他的心理动力到底是什么状态？他实在是很幸福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经济环境也很好，儿孙满堂。
我觉得说纯粹单单这样来讲的话，你很难讲，因为我们不是一再强调吗？当我们在谈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不谈第三者，因为第三者他没有直接跟你对谈，然后是经过你的描述，而你的描述有你的观点，所以我们通常是不论断任何第三者。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习惯就要养成，就是人家跟你描述说他是怎样，那他怎样是你描述的，不是他啊，
是我观点里的他，
你观点中
的
他，对对，好。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当如果说任何人的父母亲过世，当然会悲伤，这是当然的。
但他因为他每一次悲伤都很强烈，然后已经好多年，好几年了。
我跟你讲，就有很多的东西是在我们根深蒂固的。信念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悲伤表示我们的孝顺，表示我们非常有德性，你知道吗？尤其是中国人，对不对？要守孝几十年，还要在不能离开哦，还要在墓园，就是墓碑旁边，你就是要睡在那个地方。以前呢，
三年了，没有几十年，
我夸张一下。对啊，父亲母亲。任何一心过世，你就要在那边三年，当兵也不过是两年而已。你要在服务边要，而且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对不对？那这个
穿速，
对这个会被社会认为说哇，这个人很棒。好，那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做一做的话，好像就不够孝顺。
稀有无其者，母莫丧不灵，就被念几千年。
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跟我们的内在情感因素是有关的，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论断了这是其中一个。再来就是他的失落的感觉，再来有很多的东西你必须要去探讨他的信念的结构，那我们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样，但是基本原则就是说，我们对外面的表现或对外面的显现方式呢，它是由情感跟感受所凝结而成，而且凝结的方式很好玩，就好像什么样你知道吗？就好像在加味素一样，你比如说你要甜一点，你要加多一点，好，你要加
什么多一点？
你要甜一点，那么你糖要加多一点，好，那这个情感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你要什么样的情感方式你要去累积它。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会比较像是比较厚实，还不能说固化，因为没有东西是固化的，会比较厚实。当它比较厚实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的去显现那种特质出来。所以为什么赛斯说，当你要改变一个信念的话，你要等30天，你要不断的去加强它。那为什么催眠 催眠一个人的话，你不断要去重复某一个语词，让他在专这个部分去专心。所以我们了解到情感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一点像像材料一样，你希望酸，那你酸要慢慢加多一点，加多一点，加多一点，加到一个程度，它就是很酸很酸。那当它很酸很酸的话，它的本质上就变得很酸，它所创造出来的任何东西，面包也是酸的，做出来的饭也是酸的。有些国家他们就是喜欢用酸的，对不对？酸辣鱼、酸辣什么，东南亚国家。所以你到那个国家去的话，你到哪里吃就是酸辣。你到四川怎么吃都是那个花椒，对不对？麻辣，对不对？啊，你到韩国的话，那总是 kimchi 的味道离不开的。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它的特质，它不断的加在它的文化跟文明当中。那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觉得我很富足，我很快乐，你每天去加。加半年之后，你就是很厚实的那个，
充满喜悦。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说，真正来讲，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观念，那你也了解，你也觉得华喜充满，可是那个东西不够，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不过是像一阵风，那阵风要慢慢吹，吹到后来，它就会比较固定固实，那然后呢，这个部分就变成你的。就是他必须要去经过一个加强的过程。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每次都是这样啊，看一下听一下，然后你回来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你没有办法用那种情感去把它凝结成固化的情感，这是这一章所说的一个很主要的东西啦。好，那在上一层的人，因为我们这一层是比较厚实，对不对？就是物质界比较多，在上一层的话，它是比较弥漫性 diffuse。 好，那 diffuse 的意思是齁，当然它的变化就比较快，但是呢它的密度比较少。那因为它密度比较少，所以它的情感在穿透的时候会比较强。那但是
密度比较少，情感穿透会比较强。
当然啦，因为比如说像原子电子来讲，或者是量子分子的话，它是充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对不对？它是充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以量子来讲，它可以变成人，它可以变成花草树木，它可以变成石头，它叫做最大光分母。你如果看到这第一册的后面，他有提到一个最大光分母。那我们知道光分母只有最小光分母，对不对？比如说三分之一跟二分之一的最小光分母是六分之一嘛，对不对？可是它是最大光分母，就是六分之一的无限放大。那所以当它物体无限小的时候，它就会构成所有其他的东西。所以那一天不是张大哥也问我一个问题嘛？他说除了人之外，是不是其他的东西有意识？那如果说以自我意识来讲的话，真的只有可能是人的那个自我意识是真的很明显的。可是如果所有东西都是由意识所构成的，那意识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从三个两难之起，你就看到它必然会产生自我感，当然会有自我意识啊，只是它的强弱问题啊，对不对？那像你说像那个我们像白金记好了，白金记那个 Dick 对不对？那个白金叫什么忘记了，总而言之
Moby Dick，
对对对，那他恨你的时候他可以追你几千里，他追你几千里，他就一定要把你弄到让你难过到不行，那他没有自我意识嘛？当然有，而且金鱼本身他的智商，他会救人，他会他很多很多人类的情感
他对上了，他只是用他的意识跟他对上。
对，那我是说其实在从三个两难之起来讲的话，我们的外在的世界的一切，它其实内在的情感的凝聚化，它是固化情感的表现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有都是内在行动，都是内在能量，都是内在意识，所以它一定有自我意识。那是这我是根据这个推论啦。但是如果说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只有人类才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其他的它都是比较本能的自发性的，好，它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情况这样子，
是，
那这样 OK 吗？
是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文哈，9:45休息以后哈，然后这里我说了，我常常在想说，当我们上到哪里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随随便便停下来哈，那其实都有意义的。那我们刚刚不是在讨论这个部分吗？就好像说我刚刚讲过了，你要什么样的情感，你就像糖或 若盐巴一样哦，你要慢慢加，当它加重的时候，它就那么强烈的味道。那感觉也是一样哦。你看这里特别说，我说哦，我感觉到它正把自己聚集起来，就是那个浓缩化浓缩起来。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他在描述赛斯的过来的话哈，他是用慢慢把它聚合起来，慢慢聚合起来，好，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在前一节课我们在上梦境化梦意识投射第十五次，那只上到十五次的第一，对不对？那第二我们没有上，对不对？那你来看第二他是怎么讲的哈？第二的话他是提到他是第六册的第269节哈。他说呢，动物确实可以感觉到这种幽灵。你看一下，投射第十五的第二，啊，我是想解释这个，他慢慢把它集合起来这个东西了，啊，那因为这个东西值得去了解，因为跟后面讲的内容也有关系。意思是在讲说，其实是一个能量的聚合体，或者是情感的聚合物哈。赛斯把它慢慢聚合起来，我们某一种情感，我们也是需要时间，慢慢把这些情感收集起来 ，collect 起来，或者聚合起来，然后因此我们才会有所谓的固化的情感，浓烈的情感。好，当然固化是不可能的，它不是固体，好，因为它仍然是动态的，
暂时性的固化，
看起来是比较浓厚的，嗯，好，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看起来是比较坚实的。
对，以前只有一种说法，说这些桌子、这些家具都是我们固化的情感，把它
对
做成
是，
嗯
哼。那他这里提到啊，他说动物确实能够感觉到幽灵，我们感觉不到，那动物可以感觉得到，好，所以。以前你曾经传说啊，家里如果有人过世啊，或者有人怎么样啊，那狗啊猫啊就会啊一直叫，对不对？因为他没有看到它变成一个灵魂投放式出去。
就说有一个 nursing home 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只猫，每当哪一位老人快要过世前的四个小时，它就会坐在他床前，它就不走了，然后。每一个就是很多个嘛，就是每次他到了四个小时，那个人一定就会离开，就会过世，
是，
所以很
就有一种
奇妙的，
好像灵异的那种现象，在猫的身上是很多，在狗身上也有，其实在其他动物上都有。那他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我已经用频谱的概念在解释，好，就是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颜色或者是。形象它只到300到700奈米这个频谱当中嘛，所以它如果低于这个频谱或高于这个频谱，我们就看不到。
是，
那你看我昨天有转一个南希的那个资料给你嘛，对不对？那里面有一个问题问他说，那你拼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光线？他说有，他说我看到的光线不是人类世界能够看得到的光线。所以显然来讲，这都是感官上的问题。你去看一下，其实那一份资料值得你参考，所以我把这个资料给你们嘛，哈。你们没有人看吗？
让我一脸的茫然，我没有啊，昨天没有收到老师的 email 啊。
前天吧。
哦。
就那个。
哦，是多层次疗愈的概念。
对对对对，那后面的，
哦，
哎对，后面的，哦，原来你们没有看哦。
是。
OK。
会找时间看。
好，你找时间看一下，因为他在描述，就是说，他也在讲的一个概念，就其实是一个观念在创造的。比如说，他觉得应该有tunnel 有隧道的现象的时候，当他觉得是不是不是有 tunnel 吗？他立刻就形成一个 tunnel。
是。
那他知道那个是他是他的感觉或他的想法所形成的。
是。
好，那这部分的话值得参考，就是说他我要提的是说哈，他Nancy 在讲。他死后他所看到的光线不是在人间所看到的光线。
嗯，这个 Nancy 很有意思，他是拥有生物学心理学的学士学位，然后有法学博士的学位。
是
一位律师。
是。
那嗯哼。其实我这也是一种偏见，为什么我觉得他有这种资历，好像他讲的话就比较可信这样。
对，他其实这种东西很多，只是说，他的思维方式跟我们在学设计内容是蛮相近的哦。比如说，他有问他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我的感觉不知怎么的，就变得非常的敏锐，而且我可以知道好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跟 Anita Morjani 讲的是一样的，
都一样，都一样，对，都一样的，对啊。
是，
那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就是我们其实受制于我们的感官。那狗跟猫的话，他们不是说他们比我们进化，而是说他们就拥有跟我们不同的对形象或对色彩的一个 capture， 它的截取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
好，那所以他这里赛斯就提到说，动物确实可以感觉到这种幽灵，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哈。他说对于幽灵的化学性质，
猫半夜常那样叫啊，像小 baby 哭那样的声音，就是他们看到这些。
我不晓得，但是据说如果是狗的话，哈，台湾话叫唇膏灵，
看得到
哦。那个大概都是看到那种幽灵，对啊。这个传说应该不是只有，
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说话，对啊。
那这个跟观落音。观落音人是需要有一个灵媒，一个媒介才看得到。
没有没有没有，观落音的话
自然就看到。
观落音的话就是我刚提到的是情感，比如说当你透过一个相信这种灵界的人的话，然后他呼叫他的名字，其实不用观落音，你只要比如说你有一个亲人过世，你只要叫他的名字，用情感叫他的名字三声，他就一定在旁边。这是赛斯说的，
用情感
叫三声就可以了。
那他的灵不是已经离开了去了灵
界，到哪里都没有用，叫三声他一定会回来，因为他没有时空的观念，
没有时空，
他只有情感的观念。不会的，
因为他的灵，
他投胎哈，他投胎的话，他本体是不会离开的，
本体是不会离开。
我们有讲过这个概念嘛，对不对？哦，他不会离开，他永远在那边的，啊，因为他是一定有一个收集体，就好像。它有一个东西在存它的经验嘛，比如说我投胎，那这个东西会存在哪里？存在上一层呢、啊？它就是那个上一层啊。
那来的是上一层
啊？
你说
对，
来的也是本体、啊。
对对，它是个本体。
那所以它带来的是很多的东西，也不是就是只是你妈妈会。
对，但是那个角色，你必须要去看有一些赛事资料，最近的我看到第九册一个赛事资料，比如说。像我给你们的那个资料，他就提到哈，他说后来呢，他们又决定说，好啊，那我们就走入一个我们的存有，我们大家携手走入那个存有，就变成他的一部分。但是那个一部分，比如说赛斯，他每次讲话都说我们，他不会说我。好，那这个我们的话，就是虽然是我们，可是如果这样讲好了，假设说我是赛斯的一个部分，那我是赛斯，我是整体的赛斯。可是你叫老茶的话，老茶也就立刻会出来在你旁边了。不是所有的赛斯都在你旁边，而是老茶在你旁边。你去看赛斯的资料，再仔细看他，他有提到说我某一世，但是他有在跟你讲那个部分，他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就像你今天做了十个梦，那哪一个梦，每一个梦只要它存在，它都有个人的 identity， 它有个人的身份。啊，这个人是可以被个人的调出来，可是集合起来，它仍然是一个人所做的梦。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做了十天的梦，假设说十个不同的生命形式，可是我每一个梦都有单独的个体，都有单独的 identity， 那这个单独 identity 共同组成一个后面的那个接收者。
那这些不同的那些是同一个时间存在吗？
时间是不存在的，
时间
啊，时间只有在用，它是用你的神经突触感觉到时间存在。我是用一个比喻，很简单的比喻了哈。如果说我今天传一个图片给你，现在随便一个图片都是十几 mega 的，对不对？然后你用286去读它，我跟你讲，一个月以后还没有读完，对不对？所以你读那个图片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对吗？可是我在传图片的话，假设说你是一个现代的手机的话，你不到一秒啪就知道了。那这个读的速度是不是表示它的时间？哦，
是时间，
是不是？那因为我们先有一个内在的想法嘛，内在变成行动之后，那么我在这个行动上， 其实我必须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那赛斯在第六册的时候，他提到片刻点的概念，对不起，第五册他提到片刻点，我们上过嘛，对不对？他说片刻点就是你要完成这个人生所需要的时间叫片刻点。那片刻点就是时间，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啊，Charles，你要完成你Charles这一生的一个内在的构想的话，假如说你需要的是50年，那么50年到了，你说不好意思我不要回去，拍谁啊，你还是回来吧。你知道我意思吗？
以后怎么办呢？
没有啊，那你个自我根本就不存在啊，自我要跟行动分开根本就不可能啊，就是我一直在提到那个三个两难之极吧。那好，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今天下午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呢，假如说我用我的信念就可以创造我的实相，我用什么信念可以创造那个嫁给英国王子的那个王妃？因为他小的时候他也是在穷家庭，他说他的生长背景很像我耶，那他也不过是混血了，他还有黑人的这个血统，对不对？那我也没有比他差，我怎么样能够让我将来能够像他嫁给英国王子那样齁，然后这样的话齁，那也多好，我走在世界舞台上。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是没有错，赛斯有提到每个人你是无限的，可是无限的来，无限的可能性是为了要填满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是同一支啊，我们在上一层大家都同在一起。那么你等一下你就看到赛斯的解释，他是先分类，先对立分类分化，然后增值，然后再产生，就好像一生二，对不对？二是从一来的，一一旦生二，二一定是对比，黑的绝对极黑，白的绝对极白，你的绝对极你，男的绝对极男，对不对？然后再分成，再慢慢分，一分类，然后产生对立，产生分化。分化就是把那个值变成不同，然后开始增值，然后它能强化，然后你就觉得你是那个东西。所以你的内在既然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愿望出来了，就好像这里提到说我有个想法，一个内在一个情感出来，那就变成一个价值完成。那一价值完成对内在来讲叫fulfillment 嘛，对不对？那对外在的自己来讲叫成长。所以你的成长的所有的可能性都根据内在的价值在完在成长的。那这个成长的过程它有脉络的。那你说那这样是不是被命定？他说没有被命定。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比如说我有个愿望，对不对？我要画一幅图，我可以把这个图画到一个极美极度的表现这个美跟爱的这个方式出来。可是我也可以随便乱涂。你知道我意思吗？是把你这个部分你的潜力完成或自发性完成，其实你有无限的路，而且你有无限的可能可以做。可是并不是说你要变成别的人，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没有这个部分的话，不是说你今天要变成王辉你就变成王辉，然后你的信念改到什么就变成王辉，而是说你生来就有那种架构了。好，然后呢，当你没有离开你的标的的时候，你一直都在严厉上来讲的话，那么你当然是变成王辉嘛。
不可以自己取个名字叫王妃吧？
架构是什么？我生来就有那个架构。
就比如说价值完成，就是内在架构。我们不是都在完成内在的价值吗？那这个价值在佛教来讲叫做什么？如来嘛，或叫自信或自发性嘛。
嗯哼。
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叫做感觉基调。你有一个基调，这个基调你与生俱来的就具有这个东西。好，那如果说你想去改变它的时候，你自我去想改变它的话，那因为你改变不了，对不对？所以会产生什么面对，然后呢就是说你看的是你要完成是你觉得你自我该做的理想，可是它不在你原来的动力里面了，所以你原来完成不了，然后呢你的那个部分变成你的一个很大的缺憾。这就是我们刚金山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只会看到缺乏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有好多好美好的理想，而这个本来是没有关系的， 好，但是赛斯在谈这个美好理想的时候，他在情侣事件他提到的是说，因此就产生狂热主义，产生一个没有力量的感觉，然后把自己的力量捐去给那个觉得有力量的人，他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假如你先承认你自己，接受你自己，然后完完全全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的时候，那的确是可以带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你的价值完成一定是很好的。好，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我们的自发性、自信或者是本来面目，对不对？好，我们在提到上一节课提到说，那个慧能跟慧明将军讲说，你要我教你，我跟你讲很简单，你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不要有那个判断心。那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只要回到那个本来面目，那个感觉基调，那个自发性，那个自信，那个原来的价值完成的话，哈，你就是最棒的，而且无所不通的，是不是？好，一再强调啊，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啊。为什么率性而为？为什么叫做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你其实是要回到自己，你一定要把三个两难自己弄到很熟很熟哈，你就只能在内在的那个动力下。所以我不是讲过吗？我们就只是要当水电工，把自己的能量接上去。好，你接不上去的话，那么你一定用一个理想在，或者是用标准哦，人家是应该要怎样啊，夫妻应该怎样，那社会应该怎样，那家和是要万事兴，对，那个东西都很好，可是它不是你的，它如果不是你的生命旅程的话，都没有用，因为你接不上力。OK， 那我觉得像赛事这些东西，你都是非常非常，从一个小地方，我是想说哈，我今天有一个想法哈，假如他不是真的是一个比较更高层次的人的话哈，或人格的话，他怎么有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矛盾，而且能够精密到这样一个仔细的程度？你这一节跟下一节你去比较，你真的是很难挑在逻辑上他是出问题的，而且那种精密的程度是不可置信的，
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做不到的。
我们做不到的，你怎么有可能？也许这是才第十三节，这不会是真的智慧了。他提到固化情感，后面跟你讲说，我虽然在讲固化情感，但是没有东西是固化的。好，他只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比较浓厚的关系，可是那个东西还是都在变化的。就好像没有一个身体，你就说这是固定的，这是我，这是固定身体。可是你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胞不是都在变吗？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变化啊，对啊，你没有一刻是不变化的啊。好，我们好像讲太多了，待会回到这边啊。他说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啊，他们对幽灵的化学性反应啊，并由此他们由化学性去建立形象。而这里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的情感会立刻产生化学性，我们的情感会立刻产生化学性。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对不对？你的心一下来的话，你的化学变化就立刻产生不同的变化。当产生化学变化的时候，我也之前也讲过哦，你打坐不是为了要让化学变化降低，而是当它频率低的时候，你要去接触上一层的信息或上一层行动的这个目标。这才是你真的要做的哈。那动物的话呢，它很容易去觉察哈，我们觉察不到的那个化学反应，它是按照化学反应来的。你看，这个到了个人身上本质，谈到你的情感会产生微影式化学物质，那这个化学物质会变成电信，然后电信会投射回来变成物质世界，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所以情感会产生化学变化，好。你当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你的腺体都会产生变化的，啊，眼睛会哭啊，啊会哭。你说我不要哭，不要哭，很难，你知道吗？
所以哭，有的人是难过什么，就是充满爱都会哭。
对对对对，对呀。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只是在外头上下功夫了，你怎么去产啊？怎么去爱他呢？用什么形式爱他？可是如果那个内心的那个感觉不到的时候，你用什么外面的形式模仿，那外面其实有效，但是很有限啦。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很爱对方的时候，就好像是什么触电的感觉嘛，就单单是想念的时候，你就充满了那种情感状态，你的化学式就会立刻产生变化。不一定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对对，
反正就
是
不一样，
对对，嗯。所以我们不习惯去感受我们的内心，然后我们不会被辨别啊，这就是我们在上之前的课的时候一直谈到的问题哈。我们的思想很多层次，可是我们辨识不了哪些是我的自我在想的，哪些是内在提供的信息。那一样的情感的部分，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我真实的内在情感，那哪些不是。有的人你一看到他你就知道，天哪，这个人我实在是太熟悉了。可是有些人啊，你就是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东西的话，他从感觉当中可以感觉到各种不同的情况了。
那你遇过那种人，你觉得你上辈子就见过他的？
当然了。
你觉得有些人是以前就认识的，第一次看他，但是以前就认识的。
是的。甚至有些地方觉得以前就来过了，很多故事以前就演过
了。
嗯。那这种
是为什么呢？就是你上辈子真的见过他，反正就是以前你们就有。
他只是一个薄膜而已，赛斯的说法很简单，你的想法，你的有意识的自己，你把它控制在那个范围，对不对？可是有意识的自己的上一层叫意识心，对不对？意识心是连着上面啊，所以你的意识心连着你啊，那意识心连着上面，他说就好像跨在门槛上一样，这个意识心呢，它完完全全能够让你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现实有自我意识的自己的所有的心智跟感觉跟经验，同时这个意识心也可以让你感受到你之前的任何的感情跟知识跟经验。所以你的意识心，如果你经常 touch 到你的意识心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跨越两边。这是个人实际上本质，如果你有读到的话，他一直在解释那个意识心，好像在一开始就解释了。他说意识心就好像是在那个门槛。好，那我们又想到说，那意识心是个门槛，那是什么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你努力的去感觉自己的感情。那我在上一堂课提到的，当你努力去感觉你的情感的时候，你怎么让它加深？你的意识怎么加深？你的思想怎么加深？因为只要加深一点的话，你 reach 到的东西是 totally 不一样的，就好像凿井一样，你可能在5公尺之内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可是在下面半尺，你可能后面的泉水全部都可以涌上来。加深的话，我在上一节课我也列一些笔记资料给你们，那因为你没有给我你的 email 啊。
老师，我们有群组吗？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我这个不会放在群组的。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那是我们上一节课讨论的主题啦，所以那个你就，那好像没录音哦。那有很多种方式，不然你就参考我的资料，那我们再来讨论，我们或者是下一次再来讨论这样的。好，那就是说你看好，比如说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我现在觉得什么鬼 idea 都没有，可是你只要让自己的心慢慢沉浸下来的话，你慢慢就在一个固定的工作，让自己的思想慢慢流的话，突然间有一刻你会立刻 touch 到，怎么灵感来了，然后灵感一来的话，后面的东西就一直在潜游，就好像我说的挖潜水一样，这样了解为什么？可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技巧，所以我们都过着一个很平常说，我觉得没什么啊。你很少，但是如果说你挖过几次，假如说你经常在挖的话，你去挖那个潜水，就是它起到那个意识心跟意识心后面的东西，那个就快到不行，就好像通灵人，对不对？他习惯了哈，你问他认为他就可以立刻通，然后立刻回来嘛。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说，你在静坐，你在冥想，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在做孤禅，它其实在练习这个东西，就是练习你的意识加深，你跟你的灵感，你跟你的后面的心智接触的，然后又能够辨别那个是你的还是你上一层的，那这个是一个功夫。那如果这个功夫学得很好的话，你就无所不通，你就畅行无阻了。 然后你的力量会完全开花，而且你也不会再不跟随内在的价值完成了。所以这个部分就又变得很重要了。所以意思是说，你看哈、哦，连形象都有那种，它这里是 diffuse， 就是比较轻的、比较重的，我们看不见，是因为它比较频率比较高一点，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听到 AM、FM 嘛，好，但是如果你有 AM 的收音机，你也收不到 FM 嘛，那如果有 AM、FM， 你也收不到短波嘛，一样的道理啊。那所以狗的话呢，它可以接触比较短波的这个形象，他们的结构不一样，我们不要以为都一样。听说耐尿虾，三点水在一个赖皮的赖啊，耐尿尿是那个尿，耐尿虾它的颜色能够觉察到256种颜色。当然你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知道，但是这你去查 Google， 它就告诉你它有256种颜色，而人类好像三个颜色或四个颜色。CMYK 嘛，好，四个颜色搭配所有的颜色，我们能识别的颜色是
三原色，
三个颜色是吗？
原色，
颜色三个，但是有四个搭配，就是 CMYK， 所有的彩色都是 CMYK 配出来的，所以我们的颜色离不了 CMYK。你怎么看颜色，怎么漂亮，怎么样，全部都是 CMYK 四个颜色配出来的。印刷厂在印颜色，它都是 CMYK 配出来的。那你能够想象256个颜色配出来是什么吗？你不晓得那是什么，你不晓得那是什么，就好像光线，我们的光线是300到700纳米，那700纳米以上呢，好几公里，好几里远的那个光谱，你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比300以下，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那个是在我们感觉之外的东西。部分可以，因为你 touch 到，你只要 touch 到上面一层的话，然后你就发现到你其实是可以操作两边。当你操作两边的话，你有接到上面，那上面有上面的知识可以过来，所以赛斯可以接到真可以接到赛斯，然后赛斯可以接到赛斯第二，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当你通灵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连上面那一层，因为上面那一层也会上。这样讲好了，我接触到第二层。可是第二层的人接触第三层，第二层可不可以告诉我说是第三层是什么？第二层他有第三层的知识，他可以移给我嘛？那第三层有第四层的知识嘛？虽然我爬不到那么高，可是人家可以爬下来啊，人家可以爬下来。对，那事实上，赛斯从十二层爬下来的。
那他连爬也不用，他就下来了。
他就下来了，对。那真是爬到第三层嘛？就是。他最高只能，他最多只能到第三层，对啊。不知道，无限，
可能还在不断的变为，比方说现在是256，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变258。
他一直在变，对，没一直在变的话，我们也一直在进化嘛。他说是由化学性质建立形象，而这些化学性质在这个幽灵中比物质形式更加弥漫。弥漫的意思是说稀薄的意思，稀薄。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暴风雨的化学成分也许可以给你一个我意味的概念，它是细微的搅动，它们的组织方式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它可以穿透你。为什么？因为它稀薄嘛。所以他提到说最大暴风母，意思是说如果是一千万有的话，那他所有人都可以穿透啊，因为他稀薄啊，他更加的 diffuse、更加的稀薄。那中文字也许没有更好的翻译了，他解释成弥漫，但是也可以解释成扩散，也可以解释成就是比较稀薄啦。那英文叫做 diffuse， D-I-S-F-F-U-S-E。那暴风雨的形式，它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 diffuse， 你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这样，它其实是带着你看不见的某些情绪情感在扰动着，这样子。那通常它们像云一样 不是固体那样的方式在运作，而不是固体，然而他们的形式在一个程度上是有边界的。你如果站在飞机上看云，你就知道它并不是不像雾，它其实是像山一样。因为我才刚刚从芝加哥回来，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好，所以我看下去很漂亮的云海，有好多的像画一样的东西，我也照了几张照片，你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它是有点，它是有形象的，就那个云它其实是有形象有范围的。好，那一样的情况的话，一个幽灵或者是赛斯，它其实有形象的，所以它才刚才不是在讲说它好，哎呀哎呀哎呀，慢慢聚合起来，有没有？九点四十五分钟一开始，他不觉得，哦，我感觉到他正在把自己聚合起来，有没有像云一样聚合？好，就像云一样聚合起来。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让各位了解到说，其实是我们用固体的概念在看嘛，哈。但如果说你今天知道实相是怎么样的话，他过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聚合起来，然后呢，幽灵他也是一样，类似他是有运动，有固体。但是不是像我们那样的固体，而且是有边界的。好，他说：“你看，通常你不能用肉体感官觉察到他们，但他们确实是存在的。你的确是没有办法用肉体感官去听到 FM 的声音，但是 FM 绝对是存在的，对吗？我们知道它存在，因为我们有收音机嘛，对不对？呀、那我们不知道鬼有没有存在，但是猫跟狗它是知道的，
对啊，小孩也会知道，
对对对，对。”所以它是既有实相的，那或许这个弥漫的品质是在这样的一个幽灵物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跟它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是有一个原子的结构，而这个原子的结构在某方面不像物质结构那么完整稀疏。那上一节课我也提到 Coco 那个电影，当情感到极度的一个感动的时候，他突然间把他的身体变成稀疏化，所以人家看不到他，可是他看得到人家，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些鬼们，那些幽灵们，他全部看得到他们的下一代嘛，可是下一代看不到他们嘛，对。所以那就是稀疏化嘛，齁。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就是他的频率不变稀而已。那我们的灵体是不是跟我们的肉体可以合在一起变成我们，对不对？可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灵体是变成稀疏化飘出去，其实不是飘出去，而是什么，而是它的质的方式就是比较弥漫，比较 diffuse、那就顺便提一下，他说在个体投射的时候，肉体的正常状量是有一点不同的，人死的时候是差几克，对不对？你有听过人家讲说，那好像多少克，四克还是多少克？反正就是他们医院里面有做一个实验，就是说一个人在断气那一刻，就刚好少那么几克，那几克他说那是灵魂的重量，那当然有人说因为他死的是脱髓，那不管是脱髓也好，总而言之，这里提到说，当你投射的时候不用死亡哦，你投射，当你投射出去的时候，你的体重是有不同，有一点不同。那赛斯在那么三四十年前他讲这个题他就知道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肉体的正常重量是有点不同，那在清醒状态下，多余的化学物质会被用在于形成这个投射的图像，所以当个体进行投射当中，电磁及化学的效能会有轻微的减少。所以如果你晚上都不吃东西的话，你也很难去有多余的化学物质做投射。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把第十五次投射的内容把它补齐了。那我们就来讲我们的第十三节的正文。到这里大家 OK 吗？我们一直希望提一个东西，就是意识它是有频谱的，思想是有频谱的，我们的感官是有频谱的，那只是我们一直以为频率 spectrum 一个 spectrum 就是有一个频率的，那频率的话就好像声音也有频率嘛，对不对？然后呢像 你知道像第三，你说要我剪接，我常常跟你讲说，你十分钟给我就剪好了，为什么？因为我是看你的体力的某些部分出问题，我是从那个错误当中去剪，我并没有听啊，是不是？所以声音的确是变成频谱了，在我在荧幕上可以很清楚看到你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好，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影像也是频谱啊，所以才能会有那种叫做什么绘声绘影的剪接软体，它可以把你的声音拿到频率的这个电脑上去剪接，因为它仍然是呈现频谱的状态。那你觉得人不是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不是都一样吗？只是说我们的感官的这个感觉，我们会以为说我们现在看到绝对是真的，但是不见得。那这里真是讲哈，他说你真讲，然后罗听写，他说你为什么会感到固化的感觉？这句话很怪异呢。感觉固化，为什么会觉得很怪异呢？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关键哦。比如说我今天看这一本书，然后呢，你当进去之后，一开始是有一点感觉，你每天看，然后这本书，你对它情感就非常重。像今天问我那个问题的人，他不是说要变成王辉吗？他说他从看了那个电影，他刚开始很生气，很气愤，他说他没有资格可以当。然后他说他越看，他每天看，他说他几个月都在看，都在注意。他说他现在连英文都变成很进步了，因为他去找那个英文的资料。那他为什么那么想要做王辉呢？我当然马上就点出他的问题哈。他一直他没有刚好看到自己的价值，他一直想要用别的一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价值。我说你要必须要看到这一点。他想一想，他立刻承认了。好，因为其实他的问题我跟他聊了有一阵子，不是今天的哈，之前那几个月都没有聊这样子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当我们了解到那个情感它其实是被固化的，我第一次看到王辉的故事，然后呢我被吸引了，然后呢你就会深陷其中，你很难自拔。你说我那时候看金庸小说，我知道我只要看一看就打发时间，可你看进去了叫你不要看，晚上点蜡烛，甚至我有一次在上海是看到天亮，明天还要跟人家开会，就是今天看看到天亮，你没有办法停止啊。
很多人看电视连续剧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叫做固化情感。好，情感你会被加强，就好像你的信念如果一直被加强的话，那个叫催眠，因为你只相信那件事情。好，你的想法一旦被加强，被加强，加强到一个程度，好，你看不见这个想法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看不到。他说你们俩都已经明白，真正的固化的思想组成你们的层面，意思是我们就是因为有那个固化的情感，固化的思想，所以有我们现在的层面。那你又怎么样把那个比如说轻而易举的想要去把这个固化情感去把它推掉？他说呢，你其实推掉对你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因为你整个就会崩解。好，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有的人是说，你把这个人啊，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你用这一套想法，你真的没有看到他的内在推动力的部分，因为他会全部崩解，而且对你来讲不会有好处的。好，不会有好处的。你要把他改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你觉得他必须要符合哪一种人是比较标准，可是他有他的原来的味道。而那个东西是固化情感，而那个是与生俱来，它之所以生存是因为那一份情感所以才生存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个整个切入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啦。所以等你们的科学家齁完成了那些
说完那些崇高的废话之后，
崇高的废话之后齁，那他们就会发现情况齁就是这样。然后他说如果有哪些胆敢去挑战这个观念的话，因为你那个版本跟我不一样。
很有趣的是，可怜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讲出这种观念。
对对对。
我觉得讲的实在太好笑了。
没人敢讲了，就是他这里我这边的译本是说，对于每个胆敢讲这种话的人，这样观念的人都会很悲哀，因为他也会受到很大的攻击。所以为什么隐私博士 不敢跟他们确定，他有他的苦衷、啊、所以当我告诉你们、哦、那个线的结构会穿透一切的时候，就是那个固化情感是一个线，一个金属丝网，对不对？像金属丝网那样，而那个线是活的，而他说赛斯说我就是那一条线啊，好，我就是那个固化的情感。那你看你说什么信念创造实相，其实你要了解的是你的自信自发性会比那个去改变信念更重要，因为那个才是你的本来面目，才是你的价值完成，才是你的什么啊、天性天命，一切都还是要回到这个部分。那他说当你想象一下那个线的结构会穿透一切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总是想象这些线是存活的。好，然后就像我自己就是那一条活生生的线。当然这有点像开玩笑，他说玩笑放一边的。他说我现在就让你去想象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固化的情感过程那一条线。所以那一条线不断的在vibration 在震动，然后一直在投射你现在的情感状态，有没有像你写好的程式在那边，然后这个程式不断在播放某个部分，那这条线对后面来讲的话它就叫 fulfillment 嘛，就是价值的完成。所以我们是在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那你不要觉得内在价值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它是可以变成非常伟大的一个理想的。所以当然呢，他说你必须知道、哦、就像感觉或奇迹这些词语、哦、就只是表述其他东西的最好的标志而已，标志哦。好，比如这样讲，哎，丁山，假如你今天住在喜瑞都市好了、哦、那我现在来用 Google 找喜瑞都市，那喜瑞都市给你看，或者你给我叫我到你家，你告诉我那个地图是怎么走的话，那个不过是标志，对不对？它是个标志，但是它不是你家。你家是又可以用那个标志来代表，但是那不是你家。那我们用语言或用情感，那个所谓的语言情感，我们所表现出来那个都只是标志而已，是个地图，它不是实物。真正的实物的话，你既然摸不到也碰不到，那个是固化情感，那个是类似像一条线那样的。我讲话会不会太快？
不会。
不会。
嗯。很有意思。
跑掉了，点起来。
是，我就来读一下这个。当我告诉你们，想象一下金属线结构穿透所有一切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应该要把这些金属线想成是活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金属线。这赛斯的形容很有趣。
对。但是他是说，当然这是有点玩笑话了，但是事实上。科学家的说法是说，像物理学家的说法是说，是有个地方，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非常的小，小到10^23次方公分，那么小的地方，仪器检查过来，从那个地方投射出来的。好，这是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些固化情感就变成我们的价值完成，那我们就在那个价值完成里面载浮载沉，然后呢去经验我们的人生。那当然你必须要知道，就好像感觉情绪中是我们最好标注，而这其他的东西也极贴近你们的精神效素。所以那个东西他说的那个固化的情感跟感情情绪，感情情绪是这个固化情感的一个标志，那也好像很接近那个精神性酵素。好，就是它就是会这样，这一颗这个种子一摘下去它就是神木，虽然它比比例还小。好，这个种子摘下去它就是无花果或者是梨树，那它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什么，可是里头有精神性酵素，它包含了这些情感，然后它就会变成那种东西。好， 那事实上他说在精神纤维内齁发生一定方式的反作用力。那为什么叫反作用呢？反作用的意思是好像我说的齁红色必须要画在相反的上面才能够显示出红色，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嘛，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非常洁癖的人，或者是非常这样讲非常有爱心的人，那么是不是真的必须要安排一些人来伤害你，然后才能够把那个爱心充分表现出来？你如果很有爱心，然后没有那个环境，你又怎么去表现那个爱心？如果你很勇敢，那没有战争，你又怎么去表现你的勇敢，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很慷慨，但是没有人可以让你思索，你又怎么表现出那个啊？所以他必须要用在那个精神纤维内，必须要用反作用的方式。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在你生命当中真的困扰你的，真的让你难过的人，是因为你有某些情感，然后用反作用的方式让你的精神纤维能够怎么样显化出来。你只要看到这一点以后，你世界上怎么还会有敌人？这样了解吧。事实上精神纤维内发生一定作用的一定程度一定方式的反作用，它必须要反作用，对吗？我要表现红色必然有白色才能反，对不对？我一定要有乌云才能够脱叶嘛，叫乌云脱叶法，对不对？那我今天要一个好女人必然有一个坏男人在旁边，没有这是开玩笑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有某些情感，而且那些情感要出来的话必然要有一种方式的反作用。好，你看这个地方真的好美，你知道吗？再来齁，精神纤维用在自己的各个部分齁，本身当我有这个精神状态，对不对？也有情感状态以后，它会分类变成两个，分类分化繁殖，有没有像意境？你知道我意思吗？它一分为二，对比。好，太极生两仪吧，你要分类分化对比出去，然后分类以后要分化，本来性质是一样，对不对？现在性质要变成两边，要分化，性质改变，然后改变以后要怎样繁殖，去繁荣它，对不对？然后再把这个物质显化出来，这就是物质宇宙的法则啊。好，你要反作用，反作用，然后产生对比分类，分类以后要分化，然后再去繁殖它，然后才能够显现出物质的显化。好，所以我们真的在验探什么？我们就是这样在显现。这些人在我们身边，其实只是让我们的情感真正把它感受回来而已。这个人紧紧的来控制我，那只是因为我有一个被控制的情绪。然后因为他的关系，我把那个情绪感觉回来而已，这样了解我意思吧？而且这个材料哈，就是精神上制造的材料，啊，就说你从精神上去制造那些材料，所以你在物质界会有这些东西。所以纤维中的精神酵素是引发行动的元素。你去讨论其他事情哈，那个都是下策啦。那如果说用什么治疗法什么标准你想要去治疗什么东西，那个真的是下策，因为是纤维中的某些酵素去引发那个行动。然后行动是什么？行动产生出产生自我嘛，对不对？好，那听好哦，他这里叫你听好，所以这就很重要了，精神酵素就是行动本身。那你看齁，精神酵素就是行动本身，精神酵素就是情感，精神酵素就会分裂，就会分子，对不对？那精神酵素就是什么？就是物质嘛。仔细听好，你们的纤维，你纤在里面的那个精神酵素本身就是行动。你再把它套到三个两难知己，第三个为了要行动，那行动本身会产生精神酵素嘛，所以那个就会物质化嘛。好，他说换句话说，精神酵不仅在材料世界里面物质世界里面产生行动，并且会变成行动本身。 精神酵素产生本身的行动，然后精神酵素也是行动本身。好，那行动在睡醒的时候，自我想要把它分开是不可能的，不是吗？所以它是精神性酵素嘛。好，那从这里开始，我永远要把物质化叫做一种行动。好，那这一句话的同义字是什么？从这里开始，我永远要把物质化称作为精神酵素。好，那再用代名词再代一次的话，就是从这里开始，我将永远把物质化称作为情绪跟感觉的睡醒，是不是？那这有清楚吗？所以你看到什么情况是你的情绪感觉啊？是那个精神酵素，是内在的行动啊。那如果你不去感觉内在行动，你怎么有可能去改变任何事情？他说因为你们两个现在都知道，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变的，好，就大家都在变，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从上面的三或四个段落你再读一遍，拜托你再多读几遍，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就会最接近于发现精神跟物质本来是一体的。那物质可不可以影响精神？当然可以，也是有啦。好，但是基本上是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你们两个都知道是用你们两个都知道什么是爱跟恨。但就像我已经告诉你的，要尽量以新的方式去想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今天你有爱的感觉，其实你觉得你在爱一个人，或者是你在对一个人好，是因为他的怎么样，他让你去显化那个爱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有个小婴儿，你出生了，这小婴儿不是他怎样，而是说因为这个小婴儿把你内心的爱整个引出来，是不是引出爱的行动，爱的精神酵素出来嘛？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有这个爱或者是这种喜悦的感觉的时候，跟物质无关，可是呢你的频率变成爱，对不对？可是当你的频率变成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对应的东西全部都是爱，对吗？这样了解有意思吗？所以你无法用一个情况，就是说哎，我爱你多少，那你要回馈我多少，我爱你那么多，你怎么没有爱我多一点？不是在交易，也不是在谈对错，而事实上是说他把你内心的那个精神酵素，那个爱的感觉引出来。爱或恨它是一种行动，而这个行动呢，既然行动是精神酵素的话，那其实是爱跟恨根本就不是爱跟恨的对象是什么，而是因为爱跟恨的关系把你内在的精神酵素把它活化，不是这样吗？
那我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没有办法爱进去，是爱起来，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障碍？他没有把你勾起来。
现在就是我们的马上就回到物质世界，就是要取得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你爱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有没有结果，你是不是心中充满了爱？那心中充满了爱的话，你的精神酵素是不是一直在处在一个爱的那个产生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不是你要取得什么，而是说那个价值完成或是那个感觉嘛。我们可能借着这个部分，然后去启动这个部分，结果我们的频率往上升啊，频率往上升，你所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就好像我说。Coco 当他弹那个琴的时候，他对他的祖父是多么的崇敬，然后对音乐是多么的崇拜，然后当他摸到那个琴，全身可能都是发抖的，琴一打，那个爱的感觉极度的升华，他频率立刻跳出去。所以当你的频率不一样的话，你就进入到不同的世界了。你是爱是一种类似像火箭的发射燃料，你是透过这个部分然后显化你，所以你看，不是在工作配你多少钱，你要多努力，而是什么？借着工作把你那一份潜能、那一份爱充分表现出来，所以才有延长寿这样的故事嘛，对不对？我们不是在看外面的那个部分，就是啊，他最后没有跟我结合或怎么样？你爱他，你真的可以让你的气质、整个人的那个频率拉高、拉到很多嘛？就像我刚刚在提到那个例子一样。如果你是爱一个人的话，你一定要得到他吗？未必嘛。我讲的那个例子，我那个朋友，他先生过世以后，他说愿意用一切来换跟他先生的，就是 一秒钟的相处，两秒钟的相处，他都觉得值得。那是不是他先生的离开，把他的情感固化在那种绝美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里是说，他先谈到精神酵素，谈到精神酵素就是行动。但我们知道行动是什么，因为我们学过三个两难之己，对不对？那行动是什么？行动其实是透过比如说像爱跟恨是一种行动，对不对？那其实这两种都意味着肉体内的行动。那他这里提到说，你的思想其实也是行动。那么换言之，就是你的思想也是精神性酵素，也是精神性基因。所以在你们的层面，行动是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中心词。我不晓得你的翻译本是怎样了，不过差不多了。那行动本身，你说我现在不说话，我现在不动作，我现在停止做任何事情，那个停止是不是仍然用行动去停止行动？你仍然是用一种力量去控制我现在不做事嘛？好，所以那仍然是行动。所以在我们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行动本身其实行动是最重要的中心词。我不晓得你们的翻译本是什么。那把这些回馈给他们的这个精神效果，就是固化的感情。所以我们一旦加强那个行动的话，你行动多了哈，行动带来行动，行动带来什么？本体感、身份感，对不对？比如你一直在电台播音，那么你就是播音员嘛。那我一上课，你们叫我老师嘛，对不对？那假如说这个人一直在煮菜，他就是厨师，对，或家庭主妇，对啊，这是一种固化的感觉。我们会觉得，我们在情感上跟这个变成一个固化的感觉。所以你就是要选择哈，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成本，你要选择对的东西，你选择它，然后去固化它。不要涣散，因为你涣散的话，你东抓一个西外抓一个，什么都没有抓到。我今天要学这个，明天要学，你学不到东西的。你今天要赚这个钱，明天要赚另外一种钱，你学不到，你赚不到钱的。你不是要把前世的钱都赚光，你也不是说要把所有东西都学完。你其实要选择自己要的东西，固化它，去固化这个情感，去固化这个方向。你自己的内在有深刻的情感，你要忠实于它。你要忠实于你的感，你要把它固化它，好，但这不再是你通常认为的方式哈。我知道我不得不要尝试给你一个更好对感觉的定义。现在因为我们在谈感觉，那现在只好去定义感觉哈。否则我会说不清楚哈。当我说明这个观点的时候，先把我们的定义先放置一边哈。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想象中，似乎要透过我们的宇宙模型的丝线每个丝线都具有生命力，对不对？那么他说，再宽容我一下，我会说的是哈，他们就是精神酵素或固化的感觉，也就是感觉基调，也就是本来面目，也就是如来，也就是自信嘛。这些东西是具有生命力的。那如果说你不回到这个固化的感觉、固化的精神酵素，或者是你延伸的那个。真正能够发展的潜力，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最能够让你发展的那个潜力，给你最大的安全，不是吗？对啊。所以他说，当然呢，也就是永远是在行动当中，并且永远满足于形成一个或多或少一致性的精神酵素或固化的感觉。你为什么需要活那么久？因为你用一种感情，然后一直在一个架构里面，一个框架里面，去把这个精神效果过的感情把它框得很清楚，好，把它框得很清楚。把作为这个人，好，比如说我是胆怯的，那么我这一辈子都在胆怯，那么我的固化情感就是蛮胆怯的，也是这样讲，好，或者是我想表现某一种爱或美的特质，那可能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会一直去框架这个部分，啊。所以尽管我没有找到一个非常贴切的词语，但你几乎可以说精神酵素就成为过程材料的触角或触须。换言之，就是精神酵素就是过程材料，或者是你的情感跟感情就是过程材料， 或者是你的行，你的内在行动就会构成你外在的材料，这全部都一样的东西。我们讨论三个两难之己，讨论内在行动，对不对？或者是行动，对不对？那 行动是什么？就是精神性酵素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情感，原始的情感跟原始的感受，啊，情绪感受，那也是我们的思想，因为思想也是精神性酵素。所以这个框架，啊，仅仅为了方便起见，他提到，啊，他说就好像我前面提到，这边有墙壁，啊，那是为了方便解释那边有墙壁，因为其实什么都不存在，啊，对赛事来讲根本没有墙壁存在。那讲到有墙壁只是为了方便，可是那墙壁不会是那样，你最好假装它，哦，虽然它不是那样，可是要假装它是存在的，要不然的话你的头被撞断了，也不晓得你会经过经验这种头被撞断的感觉，哦，因为你是在这个实相里面，哦，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尊重我前面的很多架构。这是赛斯说的，他赛斯在他的层面里面有他层面的架构，可能也是假的，啊，可是他必须要尊重。那我们要不要尊重我们的架构？当然要嘛，是不是？要。所以当我对你们的理解使得他们好像是少了一点透明，啊，他说这不是好话。为什么？他说逻辑真理是必要的初步，可是逻辑真理不会使你释放。任何方法，任何技巧，它没有办法让你释放，你要释放的是你的情感啊。逻辑真理是必要的没错，可是都是没有办法让你释放。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的墙壁也会消失啊。我现在跟你讲没有墙壁，然后就没有墙壁了吗？啊，当然没有错啊，你刚问我那个问题说啊，人不会老，这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啊，他们看是这样啊，可是在我们的实相里面，哦，你的确是看到人是有在老啊，啊，那因为你们对逻辑的理解只是相当可疑的本质，我不知道你的译本是怎样，这翻的不是那么好哈。那因为感觉常常是心智创建的结合体，我们不是说感觉跟感情绪它事实上就是精神酵素吗？那其实有的时候它跟心智哈会有一个结合啦，好。那当然嘛，因为你的某些心智的变化，你的感觉也会变化，这是没错啊。如果在你的层面，在你特定的时间当中，在特定的生存层面上找到释放的话，必须要改变的恰恰是感觉本身。你必须要感觉改变你的层面的部分才会被释放，而不是用什么逻辑，用什么方法，而是感觉必须要改变。可是感觉叫你变就变了吗？你可不可以就像太太跟先生讲说，你可不可以爱我多一点？好，我爱你多一点，有没有爱多一点？没有啦，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好，我对你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没有，因为你的心没改变啊，对啊。或是一个人喝醉了，然后跟对方讲说我没有醉，我没有醉。他好啦，我相信你没有醉。他有没有相信他没有醉？没有，他没有相信他没有罪，他相信他没有，他相信他有罪，但是他嘴巴会讲没有罪，对不对？一样的情况，我感觉没变嘛。那人家对我觉得说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或不对了哈，他可能口语上说好啦好啦，我同意你了，他有没有同意？你感觉没有那么好移动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在某个程度上，
应该说那个还没有到他感觉的移动点。
对，他有一个叫做固化的东西吧，你必须要真的浓烈到一个程度
才会改变。
才会，对。也就是说在某程度感觉的改变将看你看到一个差异点，哦，它是有不同的，因为感觉是一个结合体，要彻底改变它，你现在生存的世界就是土崩瓦解，
所以它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好，你说我这样讲好了，我要成佛成仙，你成佛成仙，你改变你的本质，你原来的从堆上来的那信念全部都土崩瓦解。你说我现在改变某个观念，现在跟你讲这个观念比较好，你现在用逻辑，哦，然后用 这个叫做什么逻辑性的理解，你把那个移掉以后哈，你整个都土崩瓦解了，后面全部都出问题，那个部分 OK， 可是其他部分都出问题。好，啊，你就应该家和万事兴啊，对他不要讲那个讲话那么好，那你改变掉了，可是你整个部分你都会出现问题，因为你会觉得你不舒服的地方还是不舒服，那个整个感觉没有办法完全变掉。那如果说什么东西是很好，这个是有差异性的，所以这里只是在讲一件事情齁，你有你的价值完成，你有你的内在的一个生命蓝图，你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一开始就已经叫做精神性酵素，我们是按照那个精神性酵素或者精神性基因一直在变为我们这个个人，所以在内在叫价值完成，在外在叫做成长，我们不断的按照我们的价值完成在成长。那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成长什么样的人呢？我如果成长成那样的人的话，我整个本身都会土崩瓦解掉啊，对我们没有好处。
所以有些地方我就觉得好矛盾的，又说我们不可能变成更好的自己，可是又说如果我们成长，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感觉是心智赖以建立的粘着剂的话，我们就无法成长。那这个成长跟变得更好之间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操作的问题啦齁。这样讲齁，如果说你今天照着镜子，然后要让镜子的人美丽，你拼命去涂镜子是没有用的。好，那就是镜子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说我们用自我希望把自己变成更理想更理想，那没有用。可是如果说你照镜子，然后回过头来看，哦，我就是这样在照镜子，那个时候有你的内在想要去改变什么就很快改变了。所以当你回到自己的时候，你的等于是你的外在跟内在一合一以后，那你就是所有的意志跟想法它就是同心的。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当你是回到内在的感觉的时候，你是最最快乐最幸福的，你不会去有那种差距跟失落感，你也没有恐惧，你不会有恐惧。为什么？假设说我现在不是把自己装成一个更理想的自己的话，你根本没有空间让你恐惧，因为你就是你自己，你没有恐惧的空间，你也没有怀疑的空间，对吗？所以你就是你自己。而这个时候呢，你既没有把所有的这个能量浪费在去掩饰你自己，而你又最能够感觉到原来内在是一个绝对的喜悦。好像我给你那个兰西的资料，他第一句话就提到说，我在拼死经验的时候，我感觉到极大的恩宠，极大的快乐，简直是不得了的这种恩宠感。好，那我们如果跟我们的内在的感情合一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很多人在讲悟道的感觉，在一瞬间有一种那种突然间开悟的那种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南希所描述的这种感觉，
喜悦。
对，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你跟你的本体合一了。那什么叫你的跟你的本体合一？就是你没有自我，而这个没有自我的情况，突然间能够你变成你的内在的感情，而你变成你内在的想法了。这里头没有安全感的问题，没有恐惧，没有任何其他问题，而且这个时候你要走的任何路或任何理想，你是内外合一，就是你在看着镜子的人啊，戴帽子就戴帽子，好，要老头子就老头子，要戴帽子就戴帽子，要拿拐杖就拿拐杖，你立刻可以见其理其。可是现在是用自我的观点，你的自我根本所移动的部分根本跟内在完全无关，内在一直要把你呼叫回来啊。首先内在要打你，要呼叫你回来，再来就是你根本不是那个特质的，所以你表现出来的话，你有很大的不愉快的感觉，你一直在追着好像你缺乏的什么，需要用别人来补充你。为什么会这样？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为什么你要当王辉？一想要当王辉，是不是你的那个空间就拉很大了？你必须要找一个人来补这个部分，是不是？所以你就会在一种恐慌跟那个不快乐的状态。好，但是如果你回到内在的行动跟内在的感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内在的一股很强的力量，而且灵感涌现，就好像我说的，你的思想已经在下一层的时候，那么你的灵感既然涌现的话，你就什么都不能创造，你有什么理想不能达到。 是内在跟你合一的，所以你跟内在的想法一样，所以你的灵感涌现，你的一切的状态是处在一个见即理即的状态。所以你说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到最好，没有错。可是却不是自我的最好，而是内在的那个精神酵素能够充分的发挥，或者是它的价值能够充分的 fulfillment 嘛。所以人是无限没有错，是无限的方式达到内在的 fulfillment 啊。有不一样吗？各位先生小姐们，我讲这个跟刚才丁昌讲的有不一样吗？应该有不一样吧。好，没有不一样吗？一样的，对不对？
对。
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要把自己变得更好，但是问题是你只要跟内在一合一的话，内在因为你跟他合一，他就可以越变越好啊。
他就是说变得
没有好坏，
没有好，变得更好是没有必要的，
只是哪一个是你
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就见即理即嘛，我们就是连搭他的人，对啊，那个就是因为像前一节课不是提到嘛，当你在发展你最好的潜力，也就是内在的信息、内在的动力的时候，他说你每一个细胞从最小的原子到最深的人格，都会欢呼，都会高兴的不得了。那不就是悟道状态吗？
所以其实并不是找就变得更好，其实是说像刚才就说每个细胞都很快乐，其实找到那种愉悦的感觉，
这些愉悦的感觉。再来就是你的知性的使用不是你自我的，你有跟灵感在一起，所以你的创造力会是最好的状态，也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碰到困难都能解决，因为困难就是让你解决的。
你不是刻意追求
的。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哦，你看不管是佛教也好，或任何宗教，所有任何谈的，或者是印度或者任何其他的宗教在讲的东西都是一样，就是你怎么跟你的本质、你的本来面目、你的天性、你的如来、你的自发性合一啊。我现在就是要把它分开，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怎样才对，那个应该本身就带给我很大的痛苦啊。那别人也应该怎样才对，对啊，那也会带着
都是自我意识
对
自己的批判。
对，因为你首先如果你真的了解意识有层次，思想有层次，然后心智有层次的话，那么原来那些观念还会存在吗？然后你现在改任何外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到就是内在的情感必须要开始变化，因为内在情感变化以后，你的精神酵素发生的其他的改变，对不对？然后情况就会不一样嘛。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东西叫做信念创造实相，我们好像是移到外面来处理嘛。我们移到外面来处理，这个移到外面来处理它的第一个出现的难题哦，我不是说不行，是很可以的。可是它出现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第一个难题就是你没有接受现在的自己。对不对？一旦你没有接受现在自己的话，你就跟你原来的原力就离开了嘛。但是你如果回到原来的那个自发性之后，那么你今天要怎么改不就可以改吗？你要怎么动，你不是内外合一吗？因为其实内在的价值也在不断的变动，因为它是一个动态，它不是一个固态的东西。可是它改变，它告诉你是从精神酵素，从你的情感跟感觉上改。但是你的情感跟感觉上我们很清楚，你要改你的感情跟情感，可是感情跟情感说改就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说、哦、我要我的意志力，好，那个意志力本身不就是没有，不是刚好是那个部分的相切滑吗？它就是那个刚提到的，一开始就提到的，就是那个反作用力产生出来的东西。那我们却回到那个反作用力的那个反作用，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如果弄得很清楚的话，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人生是怎么过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要从先接受现在，而且高高兴兴的接受现在为最开始。你有痛苦必须要跟现在的痛苦在一起，你有不足要跟现在的不足在一起，你一在一起之后，你就立刻看到了那个疗愈会出现， 而那个内在的力量就进来了。当你跟内在的力量合一之后，你就有非常喜悦的感觉。
对，要尊重自己。
对对，那你看，在所有的这个教法当中，比如说旋转，什么苏菲旋转法啦，什么动态静心啦，或甚至双修啊，它都是让你的自我先不要去控制它嘛。那你说像脑力激荡术是让你不要去评判它是跟不对嘛？那这样的话，你的内在信息就开始慢慢接通嘛。然后意识开始深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哦，我了解了，因为那信息进来了。就因为我们接不到 AM 的声音，所以他们是 diffuse， 它是比较轻的，所以你听不到它，对不对？可是突然间你听到了，你说，哦，就是这样，对啊，就是这样，因为一句话就出来，哦，我知道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像他说的，这个很重要，你要多念几遍哈，去了解他的东西，因为他整个架构他并没有真正改掉。到后面你再怎么样研究再高明高深的东西，他最基础还是这个三个两难之举，好，还是这个情感感觉在创造一切，好，因为你感觉到了化学变化发生，频率上升的。假如说我因为这个关系，我内心充满爱去做这某件事情的话，也许在表面上我好笨，对不对？可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产生一个爱的感觉，那其实我的频率是往上升的。好，我觉得赛斯有一种观点，他就是说，人生是创造没有错，但是创造并不是随便创造，它其实跟爱跟美是有关的，因为爱跟美它可以让你的频率往上升的。也就是它会 diffuse， 它会变成一种弥漫的状态，不是那种过度的自我的需求的满足。那如果说一个人绝对的在他的名利前行上有这么大的用心的时候，那就表示他没有办法 diffuse， 他没有办法让他是在一种弥漫状态啊。那你要改变赛斯的说法很简单，你说你要去看到未来怎样的话，你就要看一张照片，让自己处于一种弥漫状态，你就进去了。会支持这样说的，好，你要去接触什么更，你必须要处在一种弥漫。当你的脑袋的状态处在一个可变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信息会进来。听音乐的时候呢，怎么样？你的那个脑袋里面就哎，那很多信息会进来。所以当内心是自由的时候，爱才会出现嘛，美才会出现嘛，然后灵感才会真正涌现嘛。绝对不是什么科学的东西，有什么方法，因为既然是科学是方法，它一定是固定的，一旦是固定的话，它一定会妨碍你的自由。所以这里提到说，对啊，你去改变一个感觉，那感觉比较好，或这个经过研究这样的一个做法会带给你家庭的幸福，可是它会把你整个世界会土崩瓦解，因为你的情绪没有真的改掉。好，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会尽量去讨论时间的问题。好，但任何这些讨论哈，具有简单的必要性或不复杂的性质，这是他的看法了。如果我们用比喻或想象来说的话，那是因为我必须要跟你们联系你熟悉的世界。那这个时候罗就问他说，那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到底有多少世界？赛斯回答说，哎，你的问题哦，好像你的问题期待的东西太多了哦，你的问题太广大了啦，我不能确定你问的是什么，你指的是人格的潜意识记忆，还是人格有意识的记忆，或一个纯元的记忆，是哪一个？是潜意识还是有意识还是纯元？好，他说了，当然如果是纯元的话，它代表了并意识到所有的人格生命。对上一层来讲的话，你下往下的每一个部分它都能够穿透，这是刚才已经讲过的哈。比如说呢，你甚至对自己在你们层面上的梦境片段都没有有意识的记忆，所以这个记忆是什么？你要指的是什么？可是你做梦真的都忘记吗？没有，你的上一层全部都记得。 那也正因为如此，你几乎不能把一个想法在一个有意识或深思熟虑基础上从这一周记到下一周，一个礼拜的事情你都记不住。你有意识的话，好，比如三天前你吃什么东西，啊，然后下面是做什么，你不记得的。但是内在的话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那因为就像你对自我所知道的，它根本不可能在，不可能能在这个时候有意识的维持一个主导地位。就是说，你不可能把你自己，比如说这一个月来的所有的事情你都记得住，你不可能在这个事情有主导地位。可是如果你的内在人格或者存有的话，他就什么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他才会让你去看看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嘛，对不对？或强烈情感的问题你都可以重新再 review。 他说我认为本节课应该结束了，他不喜欢在礼拜三，因为礼拜三还要上课，那现在是礼拜一，如果给你过多资讯你消化不了，在任何情况下我对你，你对我非常宽容啊，我也可以对你宽容，这个时候就说晚安了，这样子。那这里他有提到，就是说他画了一张用水画，然后有画复杂的树，有两只小鸟的鸟巢，这意思是好像说你有一个内在一样了，他就是参考那个第五次元的那个想象，因为他第五次元的时候他也讲到两个鸟巢嘛，那我相信这些想法来的容易，因为我一直在有意识的做一个新的方式的思维。然后他这里提到他一些记录，他说呢，一幅画是一个固化的行动，那么绘画的过程是我对我的情感或感受的固化，啊，绘画的确是这样的，你把你的感觉画出来，那失真会存在，但是会记录明显我当时的感觉。如果你真的是用你的感情在画的话，你的确是会画出你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叫孩子画画，常常会了解或疗愈他的心，因为他把他的感觉画出来了。那一条直线可能是一个简单直接的行动，而由此可见曲线可能多于直线，而这两者都在我们的层面的艺术当中，存在我们层面的生活之中，并且存在我们的呈现栖息之中。但是这是当然对他这个线的说法他有评论了，他说不管直线或虚线都是你们的象征而已，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标志而已。那线条的交叉代表一个思想通过的行动开花，对线条强调将被思想转化为更积极的行动，这是罗自己的看法了。他说我一年前做的墨水的描述代表人们对感官的制约，然后通过线条向外面凝视要看到更多的东西，每一行是一个思想，每一个行动记录的是一个凝固的小块，代表着能够代表的很多东西。他这个是按照他前面的教导然后用绘画来做比喻这样子。那有些赛事是认可的，有些赛事是说要修改一下这样，那就在下一章里面有哈。那所有的行次的集合在他们身后就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本身可以组合一个思辨的本体。那抽象化就是潜意识的阶层当中去试图感染一个情绪的回应。所以抽象化仍然是一个情绪的反应，是层面的行动，这是他的理解了哈。产生一个情绪的反应，而存有的所有阶层通过存有的所有阶层辐射它的温度。那识别艺术的感染力哈，其实更为直接，并可以在反方向，也就是从上到下的穿透存有。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其实都可以的。那个南希的资料哈，你如果看南希的资料，它的题目是向后回到源头，它就往后回溯了。那其实这个东西都值得我们参考了，你们就想想看。 那我提供一些思维给你们参考。但是今天他是把所有东西都整合在一起的。总而言之，就是你的情感、你的情绪，它不是只有你的情感、你的情绪，它有更深的东西是由内在而来的。你的价值完成，那也是内在的行动。那如果说以三个两难知己的话，第三个是什么？内在想要行动，那自我去排斥他的行动，对不对？他想跟行动分离，而那个行动是什么？他自己解释很清楚，就是所谓的精神性孝顺，也就是所谓的情感。所以你的情感有很大的部分来自于内在。
是，
对，我是做这样的一个整理的哈。那各位看看你们怎么想。好，
好，
大概超过时间了。
好，
我们看看再讨论好了。好，
谢谢陈老师，谢谢大家。